请大家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七章，耶利米书三十章，题目是难中自洁，十架救赎，警导归回。难中自洁，十架救赎，警导归回。今天给我们看到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最要紧的除了圣所的东西以外，下面接着就是在院子里面的圣所以外的，就是在院内的，就是有祭坛。祭坛是高过一切，在圣所、至圣所和院外所有的圣物里面最高的就是祭坛，高三肘，没有再比这个再高的，表明啊我们要高举十字架。祭坛代表十字架，因为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在此为我们的缘故被杀献祭，所以讲到祭坛就是让我们要回想到主的十字架，也让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。祭坛代表十字架的救赎，他救赎的大恩。那这章除了讲这个祭坛以外，还讲呢会幕的院围，院围的制作，最后就是燔灯的这个条例。院围也是很要紧，是把神的儿女整个的会幕和外面把它分别出来，就是要分别为圣。你在院内你就是侍奉，就是属神的范围，院外就代表外面了。所以呢这个院围的制作也是很要紧。今天我们要在主里才能蒙恩典，在主里才能够侍奉神。所以这边讲救赎，那边讲归回，那边就是先知预言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儿女们蒙神救赎，有一天要被掳归回。耶利米一再的预言神的子民他们经过长期的被掳，苦痛面尽，难中自洁，然后经历神的大爱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，所以结果归回就是得以复兴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救赎与归回，救赎与归回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天天仰望主的救赎，使我们心灵再次火热，使我们爱火焚烧。利未记第六章告诉我们祭坛的火是永不熄灭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要思想主耶稣十字架的爱，来到祭坛的面前。昨天不有一首诗歌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那里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这祭坛代表十字架，所以我们常常要来到十字架那里，使我们爱火焚烧，使我们更深的痛悔自己，使我们仰望主的救恩，使我们得以赎罪，重新得到复兴。所以被掳的子民正是需要这个神救赎的爱。神不但救赎他们出埃及，也再一次的救赎他们，就从被掳之地把他们救赎出来。所以这一次他们更是经历到神的大爱。所以救赎与归回，这就是今天两边的中心。现在我们大家分段看一下，基本上是三段七节对八节，三段七节对八节。我们第一段就是到八节为止，因为一节到八节就是讲到祭坛的建造，祭坛的建造就是前八节，所以我们前面八节对着那边九节，这是第一段。八节对九节，这是第一段。题目是是蒙爱救赎归回得地，蒙爱救赎归回得地，成圣是主，成圣是主。第一段最要紧的就是蒙救赎，那边被掳归回，归回的目的就是要来侍奉神。神的子民被掳归回，也就是成为祭司的国度，重新回来来侍奉神，来侍奉神。这就是第一段的题目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，我们 我想啊，我们还是从出埃及这边看吧。一节啊，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，然后呢就是第七节对七八两节。我们现在先看一节到三节，你要用皂荚木做坛，这坛要四方的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。所以现在神在吩咐，也是神继续在晓谕摩西，吩咐摩西怎么样制造这个会幕里面的祭坛。这个坛就是祭坛。首先我们知道会幕里所有的物件都可以代表基督，所以这个坛就代表基督的本身，是皂荚木做的，表明他为我们道成肉身，成为人子，他才能够救赎我们。是皂荚木的，很这个木头当然很结实，主为我们成为人子，不过是个皂荚木一样。要做这个坛，最要紧这个坛的样式和尺寸，这个我们要特别的留心。每一样物件它有不同的样式，不同的尺寸。这个坛首先告诉我们是四方的，所以长五肘，宽五肘，表明它是四方形的。四方的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心，基督的爱，他来到世上要拯救万人，拯救罪人，拯救一切的人，只要凡信他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这就是四方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的心呢也要四方的，就是说体贴主的心，他愿意万人得救。彼得后书 第三章也告诉我们，他愿人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。第九节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这就是神的心。所以他愿意这样万人得救，所以我们的大使命也是不分国籍，不分民族，也要领全地的人来归向主。这就是四方的意思。高三肘，刚才说了比哪样物件都高，表明我们要特别突出高举十字架，像保罗一样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我立了志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我定了主意啊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。所以我们传福音最要紧的没有别的，就是高举十字架来传扬主这一个救恩。这个坛就是祭坛，就是代表十字架，因为这个祭坛就是人类的救主，就是神爱子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成为月界的羊羔，被杀献祭，就是在这祭坛上。所以首先主为我们献上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得救，才能够蒙恩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体会主的心，也要这样的明白主，他愿意万人得救。保罗就是这样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这就是四方的，要救万人。现在看第二节，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连接一块。所以坛有四个角，就是拐角的地方都把它做成角，而这个角啊，跟那个坛本身是连在一起的，是相连的。角代表能力，这里啊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角是代表能力，像保罗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你只要高举十字架就有能力，因为这个福音的本身有能力，像保罗所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，一章十八节保罗也提到，告诉我们关于这个福音，大家听我念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这就是脚啊，对我们得救的人就是大能，就是说他有能力把罪人改变，拯救我们罪人，拯救我们，他有拯救的能力，有拯救的能力啊，使我们改变，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脱离罪恶，这就是这个脚的能力。所以脚代表能力，代表得胜的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请大家看诗篇一百一十八篇，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 27节。118篇的27节，听我读。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理当把绳索、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脚那里。所以祭坛的脚，第二个意义是什么？就是拴祭牲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来到祭坛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献牛献羊，可能要献好几只，或者是全家要献。所以怎么呢？你要等待着要被杀要宰，所以这牛和羊就要把它拴在哪里？祭坛的脚那里。所以坛脚有这个作用，就拴住祭牲，拴住，也就代表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奉献，甘心被主拴住，甘心被主得到，永不回头，不再收回啊。有没有真正的拴住？有的就没拴住，奉献奉献又收回了，又跑掉了，有人上山又下山了，那你就没有被拴住。怎么样拴住呢？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他用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。神的慈绳，绳子，你要拴得用绳子，什么绳子？主的慈爱的绳子，慈绳爱索，他慈爱的绳索要把我们拴住，这就是祭坛的脚的意思。还有这个祭坛是和这个脚是和坛连接在一起，表明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今天领人悔改，我们必须要跟主联合，你这个脚要和坛的本身联合，你才有能力，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大能彰显出来，要连接在一起。底下用铜来把坛包裹，就是代表什么意思？铜代表受审判，受苦受审判，基督为我们受审判，救我们脱离将来的那个审判和永远的愤怒，这就是铜的意思。我们今天蒙了主的恩典，得到了赦罪，是基督为我们受审，他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什么？成为罪，使那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所以基督受审判，为我们受苦，所以这个坛是铜包裹的。我们今天也要跟随主走受苦的路啊，被人定罪，甘心被人定罪受审判啊，去拯救别人，出到营外救了他，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就为了什么？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这是第二节。再看第三节，要做盆收起坛上的灰。为什么坛上有灰？这里就告诉我们了，灰代表消极的东西，你必须要收取，就是把它除掉。我们平常家里点火也是这样，你这个炉子里面如果都是充满了灰，它里面就不通风，它根本就不能够着的，就不好，火就不旺。要让这个祭坛的火旺，你必须经常的要收灰。所以这里就第一个意思，我们要爱火焚烧，祭坛的火不能够熄灭。利未记第六章，利未记第六章是多次的提，第九节、第十二节、第十三节都提到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九节、十二节、十三节，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十三节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祭坛的火是不是熄灭了？常常啊，没有火了，是吧？就是没有真正的爱火焚烧啊，所以我们要备注爱火焚烧，让我们里面的坛上火不能熄灭。那你就要常常收取灰。灰代表把消极的东西都除掉，灰心呐、啊，看自己呀、啊，骄傲啊，恨人呐、啊，爱偶像啊，这都是灰，要把它啊完全的收取，就是把它除尽。那你需要收取灰，那你就要有铲子、有盘子，说这些个小的器皿。所以下面就是祭坛的附件，还有肉叉子，那就。献祭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肉啊，一块块的要烧在坛上，肉叉子、火鼎就是装火的、装火炭的，还有坛上的一切器具都用铜做，就是说祭坛的每一样器具都要经过神的主的审判。主就是这些，主也让我们经过审判，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爱主，帮助人家。什么叫做祭坛的器具？就是帮助人爱火焚烧，帮助人奉献，帮助人得救。用你奉献也要在祭坛，你得救也要来到祭坛，你信主都要来到祭坛。这就是前三节。好，对在这边请翻过来。 耶利米书第三十章也是前三节，开头都是三节，一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大家看第一节，这面面第一节，这面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我们这两节要连着看，因为这个不好单独一节，一二两节对那边的一二两节。这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那边呢是神晓谕摩西，神继续，所以两边都是继续，神的话继续临到耶利米，那边是神的话，神的晓谕继续临到摩西。那边我们知道从二十五章开始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这一晓谕一直到第几章啊？一直到三十一章，整个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，整个这几章都是什么？都是建造会幕的样式，神的晓谕。所以做神的仆人，你要继续的留心听，不是告诉你一点你就不听了，继续的晓谕，也要继续的留心听。第二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目的是指示归回的预言，指示他，他才能够去传达，指示他什么归回的预言，关系到犹大子民被掳归回的预言，指示归回的预言。对着那边神晓谕摩西什么，指示造坛的法则，指示他造祭坛，造坛的法则，一面是归回的预言，一面是造坛的法则，都是非常要紧。那指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神的那一个祭坛的奥秘要告诉百姓。这边呢是把归回的预言，神的心意告诉谁？要写在书上。大家看这里第二节说什么？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，不但是传达，而且还要写下来。写下来我们知道变成文字，那就更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可以传到远处，传到近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只是归回的预言，那么只是造坛的法则，这边是让耶利米体贴神的心意。一个传神预言的人，你必须什么？体贴神的心意，又要传出归回的预言。对着那门是明长阔高深的爱，祭坛就代表神长阔高深的爱，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尺寸，祭坛是方的，祭坛长五肘宽五肘，代表什么意思？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所以长阔都包括了这个祭坛的这一个尺寸样式，长阔高深，要明白明长阔高深爱，对他这边呢就体贴神的心意，然后呢这边是写在书上，那边是传给百姓。摩西当然也是写下来要传给人，所以今天你我也明白。还有那边是慈绳拴住，祭坛的脚要做什么用的？把我们的本身，把祭牲用慈绳、慈爱的绳索拴住，对在这边来讲这个预言的目的是什么？被神得到，能够被主得到，是每一个归回的子民都能够归回以后都被拴住，被什么拴住？主的慈绳爱索能够拴住，这边就是被神得到。这边主话必成，神说你把我说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要写上，说明主的话是多么要紧，多么宝贝，句句都要应验。所以说主话必成，对着那边就是那边什么救赎大能，那边就是那个祭坛有四个角，每一个角都代表神的那个救赎的能力，一面给我们看到神救赎的能力，一面给我们看到主话语的能力必定成功。这是一节二节。还有耶利米怎么样写在书上呢？照神一切的话，这里神说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，你要照神一切的话写上，照神一切话。那面呢摩西是按尺寸样式，你怎么照谈？按尺寸样式，这边就是照神一切的话。这是前两节，现在我们大家看第三节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。特别提到日子将到，当然这个日子不是一天两天，终是就是预言有一天 当神的日子到了，日子将到，表明神有一个定期，天下万物有定期，被掳有时，归回也有时，所以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边就是被掳归回，被掳归回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收取堂徽。你要被掳归回，我们的灵性要被掳归回，或者说归回复兴，怎么？你必须把消极的东西收取，把坛上的灰，我们里面灰太多了，所以爱火都冷淡了，都没有火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收取这个炉坛上的灰，那这边就是被掳归回。那边祭坛表明神是慈爱的，这边归回表明神是信实的。那边怎么做铜器皿？炼净受教做铜器，这边是炼净受教回美地，所以这边是被主归回得地，那边就是被主炼净以后，火炼以后成为铜的器皿。铜的器皿也很要紧，为什么呀？我们要带领人爱主，我们带领人来火热的爱主，带领人要奉献，都是要在这一个祭坛上。所以炼净受教做铜器，这边是炼净受教回美地，或者是归回得地都可以。这就是前三节，现在请大家翻过来再看四节到八节。四节到八节继续讲这个祭坛，因为坛做一个铜网，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，铜环就是这个五，使这个网能够挂上，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，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。这个我想只有有一个模型大家才能够理解，坛本身是空的，坛的半腰挂一个网，这个网呢，它呢是在坛的半腰，四围有腰板，那就是四围，那就是这个坛，这个祭坛，因为坛心是空的嘛，所以为什么要搁着铜网？搁铜网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我们要明白，就是要放祭牲，放你要献的祭，是牛肉，是牛，是羊，是脂油啊，是一切祭牲，你都要放在这个网上。这个网就是托住祭牲，免得祭牲掉下去了，就不能够献祭了。所以你要让祭牲能够献祭，你必须有网来托住它。所以这个很要紧，所以这个网代表什么？这个网也代表神的担当，神的体贴，托住他，使这个祭牲不至于掉下去。接着再看第六节，要用皂荚木做坛，为坛做杠，用铜包裹。这个杠六节七节连起来，让我们知道目的是什么。目的是穿在坛的环子，坛旁的环子内，是为了要抬这个祭坛。祭坛走到哪里，你要抬到哪里。会幕啊，以色列百姓他们起营走到哪里，就要什么呀？就要把这个整个的会幕带到哪里，所以祭坛就要抬起来，代表随处高举十字宝架。我们走到哪不要以福音为耻，你到饭馆去吃饭，你头一件事带着福音担当，你就要讲福音啊！你不是为了吃一顿饭啊，你常去吃饭，你就要什么呀？就要高举十字架，把祭坛就带到那里。坐火车、坐飞机、坐 taxi， 我们都要传主的福音。这就是这个坛要抬起来，要有杠，要有环子，这杠要穿在环子上。那我们就来抬这个坛。第八节，要用板做坛，板是空的，都要照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做啊。这一点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板是什么？就是皂荚木啊做的板啊，皂荚木做的整个的祭坛。特别提到它坛是空的，祭坛就代表主为我们虚己，为我们舍己，所以这个祭坛里面是空的，没有东西。我们里面装了好多东西，又是偶像，又是世界，又是世俗，又是自己所爱的。坛要空，坛要空， 你才能为主献上。所以主耶稣为我们虚己，为我们舍己。主耶稣就是这个祭坛，他为我们道成肉身，降卑到极点，从高天来到人间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成为奴仆的形象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，是这个空的祭坛。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不是第二章六节到十节，他为我们，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为我们成为人的样子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这样存心顺服于基督死。这就是主耶稣，是这个空的祭坛，所以照着三三样式来做。这个祭坛你不能走样，什么人不照着三三的样式去做呢？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告诉我们，两个半支派另外造了一个坛，叫做正坛，圣经也没给起名字，他自个儿起了个名字叫正坛，又高又大。他说我不是为献祭，你不是为献祭也不应该，你另有一个坛，这就是坛外有坛，神正物。什么人另外坛外造坛？亚哈斯跑到大马色画了一个图纸，人家大马色的坛这个搬到了耶路撒冷来，把祭坛挪开，这都放肆行恶，大大得罪神。所以我们除了祭坛，我们不应该任何的样式，就是高举十字架，古旧的十字架，古老的十字架。所以一首诗歌告诉我们，年代久矣，百物坏兮，独十字架长存呢，万物都要毁坏，就十字架，这个古旧的十字架永远长存。到八节，对他这边到九节，大家看四到九这一段呢，就讲到神的百姓预言要经过灾难，经过灾难以后要蒙拯救，要归回。这里的预言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指着犹大家被掳归回，七十年满就归回。但是我们大家看第五节六节七节所指的这个灾难，也指着预言大灾难，幕后的时候有七年大灾难，后三年半是更厉害的大灾难。所以讲到神的子民雅各家遭难，雅各家要遭难，但是一定蒙拯救，所以以后基督降临拯救他们，就进入千年国度。所以这个预言都要应验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四点，以下是耶和华论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。所以这个说的是什么话呢？下面接着就是论到子民将要遭难，将遭难，但是在遭难当中神要拯救他们。所以就是说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神的百姓一定要遭难，为什么要遭难？遭难是为了炼净他们，苦透才炼净，然后在遭难当中神要拯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做铜网托寄生，托住的托，做铜网托寄生。对在这面就是论子民必遭难，必遭难，论到子民呢必定遭难。但是那边什么是铜网？神的担当，这边是神的顾念。所以以下是耶和华论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，这个话就是下面的预言，这个耶利米传出来的。这个话就是想的，一面要遭难，一面有神的顾念，神还要拯救。所以那边是神的担当，为什么神要做一个网？网就是担当的意思，体贴担当，让你寄生不去掉下去。这边就是神的顾念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听见声音是战斗惧怕还不平安的声音，这就是灾难临近。对在那边神爱护佑，那边是这个网四面有板包围，整个的板包围就是整个的祭坛包围它，包围你这个寄生，也包围了这个铜网。神爱护佑，它代表什么意思？神爱护佑，对待这面灾难临近，你不要怕。虽然灾难临近，但是呢，这个铜网上下都有什么？都有四围的板，四面围绕板，把这个铜网把它包围起来。四面包围也是这个意思，如果这个没有四围包围的话，那你这个寄生不是也要掉落下来了？不但下面托住，四围还包围，这都代表神爱的护佑。这边灾难临近。第六节， 你们去访问看看，男人有残难吗？没听说男人有残难的，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？像残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。这就是人人都要遭到苦难，遭到审判。对着那门穴都用铜包裹，整个的祭坛是用铜包裹，铜就是审判。对着这门就都要受审判。雅各家遭难也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他们得罪神，而且他们到现在他们都有几分硬心，还没有承认弥赛亚，所以只等到他们经过这个大灾难他们才肯承认，所以这就是都要受审判，那么都用铜包裹。这边经惨难之苦，对着那边才合神样子，那边是神说都要照着神指示的样子嘛，才合神样子。这个祭坛也要合神的样子，怎么就合神的样子？对他这边来就业必须要经过什么苦？惨难之苦。我们知道惨难之苦和一般的苦不一样，为什么圣经行惨难？惨难的苦的意思，你经过极大的痛苦，最后你生出男孩子，经过苦难你有喜乐，好像约翰福音十六章所讲的，夫人经过生产男孩子一定是哀痛哭泣，但是经过这以后就要喜乐。所以经惨难之苦，对着你们才合神样式。底下再看七节八节，七节八节对着那边第七节，哀灾难日伟大，就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，无人可比。你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灾难像七年大灾难那样。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他必被救出来，所以这也就是启示录十二章老约翰所看的异象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。因为老约翰看见异象什么？看见一个生产妇人，这个生产妇人就是惨难呢，就是代表以色列经过惨难他生男孩子，男孩子不但是代表基督，因为基督是从犹太出来的，更是代表什么？整个的以色列家在痛苦中必定得救，所以男孩子被什么？被接到宝座那里去了，就是蒙保守，所以雅各家得救啊。底下他必被救出来，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。所以这里这句话多宝贵，一面必定有灾难，哀灾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，空前绝后的大灾难，一面允许什么呀？在遭难的时候必被救出来，而且仇敌必被打下来，所以我扭断他的轭，他颈项仇敌的轭给他扭断，敌基督彻底的败亡，巴比伦也彻底的败亡，外邦人不再使你做他们的奴隶，所以被掳就是做奴仆，做奴仆归回蒙拯救，不再做奴仆，不再做罪奴，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是高举十字架，要把这个祭坛要抬起来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面是难中必蒙拯救，那面是高举十字宝架，这边难中必蒙拯救，这是宝贝的应许，那面是你要高举十字宝架。所以怎么蒙拯救？就是因为这个十字架的爱我们才蒙拯救，所以被掳归回以后我们蒙拯救，我们也要高举十字宝架。这边允许折断敌绳，敌轭也不是绳，敌仇敌的轭，仇敌的轭就是仇敌加在以色列身上的苦难奴役，允许折断敌轭，对着那面就是十字架，彰显神的大能，这十字架就是彰显神的大能。这边还有一个意思啊，还是七节八节，这边不再为罪奴。什么叫归回？一个真正归回的人就是你不再做罪恶奴隶，不再为罪奴，对着那边靠十架救赎，还是离不开这个祭坛，靠十架救赎。还有一节第九节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神，被掳归回以后做什么？大家说做什么？侍奉神，被掳归回成为真正的祭祀国度，所以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。这个大卫绝对不是历史上的大卫王，乃是大卫所预表的基督。所以被掳归回侍奉谁？侍奉基督，千年国度基督作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归回甘心侍奉神， 对着那面坛是空的，什么意思？对一切完全死透。坛是空的，对我们来讲，应该说就是对一切完全死透。对主耶稣来讲，他为我们虚己舍己，归回甘心侍奉神。对着那面就是对一切完全死透，这点都尊大卫为王，就是基督的意思，都尊大卫为王，对着那面都照样式做工，都照样式做工。那边效法主舍己虚己，效法主舍己虚己，那么坛是空的嘛，你要效法主舍己虚己。对着这边就是大卫预表的基督，这个主是谁，这边就告诉你是大卫所预表的基督，我们要效法他。我们想到祭坛就想到主耶稣，你一想到十字架你就是想到主耶稣，他怎么样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这样的虚己舍己降卑。所以我们常常还不肯降卑，主耶稣是从天上降到地上，所以说这个爱是何等的大。所以我们被掳归回要甘心服侍神，这就是第一大段啊，第一大段结束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从第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，第二段长啊，九节到二十一节。对到这边来呢，就是十节到二十四节，十节到二十，我们看第二段的题目，分别为圣，再有祷告，归回发光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分别为圣，第二段讲愿为，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分别为圣，再有祷告，归回发光，归回父亲，或者都可以啊，归回父亲，父亲就发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，从九节开始，九节到十五节，大家看九到十五，你要做帐幕的院子，院子很要紧啊。我们这个院子啊，就是把会幕和世俗分开，和世界分开，所以做帐幕的院子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院子的南面和北面是一样的尺寸，都是长一百肘，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，就是这院围怎么做，主要的就是用细麻，然后用杆子把它连起来，柱子把它立起来，就这么简单。而这个墙呢，不是墙，就是院围，院围是什么，就是细麻做的，好像一块块的围子把它接起来连起来。细麻就是圣洁，所以神的儿女怎么样能够做愿为，你怎么样能够与世俗分别出来，就是要追求圣洁，不沾染世俗，完全圣洁。是捻的细麻，就是我们要对付自己啊，要天天如此。这个细麻是捻成的，经过手工啊，一点一点的，就像对付自己的意思，要追求圣洁，对付自己，挤着生命做围子，长一百肘，这是它的长度，宽呢下面你就知道了，是五十肘，所以是四方形的。它当然它跟那个会幕的形状也是一样，都是四方形长方形的啊，长方形。围子的柱子要有二十根，带卯的铜座二十个，二十根柱子有二十个铜座，就是这个铜座什么意思，就把柱子要立在这个铜座上，使它那个立得稳，立得稳。柱子上面有钩子和杆子，钩子是挂院围的，杆子是连柱子与柱子的，柱子与柱子当中有横的叫杆子，大家记住啊，柱子是什么，竖的，杆子呢是横的，这样就把它连起来，把它加固，这样就能够这个院围啊就能够不至于摇动。柱上的钩子当然是挂这个院围的这个围子的，就是细麻做的围子。而且告诉你，这个院围的柱子和杆子都是银子做的，所以救赎啊，救赎的爱使我们那个联络起来。哥罗西书第三章，爱心是联络全德的， 把整个的院围联络起来。那北面就是一样嘛，我们讲了第 十点你就明白北面也是这样，也是长一百肘，柱子是二十根，柱子代表什么意思，就是个个都要在主的话上要站立得稳。铜柱子的座是铜的铜座，受苦站稳，你不能要站稳，你要受苦站稳，经受苦难你还站立得住。杆子是银的，钩子杆子是银的，柱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，就是靠救赎。银子也代表主的爱，主的爱把我们彼此联络起来。院子西面，大家看西面是五十肘，西面东面当然都是五十肘宽，五十肘，那么柱子就是十根，带抹的座也是十根。十三节，院子东面，东面因为是出口之处，它有门口，有这个门帘，所以呢它虽然宽五十肘，但是院围是这边十五那边十五，加起来是多少，大家说多少，三十，三十，二十是什么，二十就是门帘的宽度，这不一共就五十了吗，门帘是二十的宽度，那么两旁呢这边十五肘那边十五肘，十五肘就是三根柱子，所以非常清楚，门那边围子有十五肘，门的这边也是十五肘，我们到十五节为止啊，到十五节为止，这就是院围的制作，要分别为圣，要不沾染世俗，不要以世俗为友啊，要离开这个，要进入院内，就是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，你要在院内你就是平安，你在院内你就是分别为圣，你在院内就等于在主的里面啊，我们也要做柱子，真正是真理的柱石，受苦得胜，受苦站稳啊，这个杆子钩子就是我们用爱心彼此联络，用爱心彼此联络，使柱子和柱子之间都能够联络得好，都站得稳。好，对到这边请看十节到十七节，请翻过来十到十七。故此耶和华说，我的仆人雅各啊，不要惧怕，以色列啊，不要惊慌。所以整个这段就是神的安慰，先知的预言里包括安慰，前面也经过灾难，后面告诉你要安慰，神说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惊慌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，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，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，无人使他害怕，就是以色列家必定归回来。现在我们这末世的人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选民啊被掳归回，只不过还没有彻底被掳归回，现在逐步的在被掳归回，而且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所以先知的预言是逐步的在应验，而且集中的应验在你我的眼前呐、啊！这不被掳归回嘛，得享平静。神说我要拯救你们，也要将所赶在你道的那些国灭绝尽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，倒要从宽拯救你。后来巴比伦被灭，但是以色列家、犹大家呢，却没有被灭。神说我不能不罚，但是我要从宽整治，对仇敌灭绝尽尽，对神的百姓虽然不能不罚，还要从宽整治，不灭绝尽尽，这就是神的恩典啊！我们先对第十节啊，先看第十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蒙救归回，那边是成为圣洁，这边不再惧怕，你怎么就不再惧怕？对着那边住在院内，你千万住在院内，你不要跑到院外。这点被掳归回，原来你在被掳之地，神说我把你带回来，被掳归回，对着那门就是分别为圣。为什么要造这个院围？就是要分别为圣。这边是得享平静，那面就是帐幕院内，在帐幕院内你才得享平静，这是第十节。再看第十一节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要拯救你，要将所赶上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，不将你灭绝尽尽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第十一节，这边神与同在，被掳归回最宝贝的是什么？神和他同在，对的那边就是住在主里。什么叫神同在？就住在主的里面。这边也可以说是 这个先知耶利米中传神言，对着那边就是柱子，柱子是什么？那柱子就是要啊，要站立得稳，站立得稳。所以耶利米来讲，就如同这个柱子。所以我们看那个柱子对着这边就是耶利米先知，耶利米是中心传神的话，神让他传雅各家遭灾，他就这么传。以后神说让你安慰，他就传出安慰的话。所以说中传神言，那边就是站立得稳，这边从宽惩治，对着那边就是爱心相连，用银杆银钩把这个整个的院围这个柱子全部都连起来，爱心相连。那边这边就是从宽惩治，神对我们是这样的宽容，从宽整治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也要什么爱心联络，爱心相连。因为主对我们都从宽，我们常常对别人从严，对自己的从宽。还有还是十一节，这边是不灭尽净，对于神的百姓来讲，神没有灭尽净，神说我却不将你灭绝尽净，所以叫做不灭尽净。对的，那边全靠救恩，那边就是全部用银子做的，杆子也好是钩子也好，全部都是银子，就是全靠救恩。这个院围能立得起来立不起来，能不能站立得住，能不能我这个联系的好，坚固不坚固，是在于什么？是在于这个救恩，全靠救恩，是用银子做的。再看十二十三两节，十二十三对的那边是十一十二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那到底是什么伤呢？那么十二节，这个是十二节，十三节就告诉我了，因为什么是没法藏过，无论为你分数，因为有罪。十三节就讲，十四节就讲到罪恶的，十二十三是讲到他们的这个伤痕重大，是简直是无法医治。等到十四节就讲了，为什么原因？因为你罪恶重大，你罪孽深大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先看十二十三节，伤痕重大无法医治，这就是被掳的光景。当我们被掳的灵性被掳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这样，简直没法医治，千疮百孔啊，从头顶到脚掌啊，像都长了疮了、啊，到处都伤痕，所以叫做无法医治。对着那边去，阻碍勾住得蒙救赎，那边每一个银钩都代表神的爱，他把你勾住，也是那个银杆他把你联络，所以银子代表救赎啊，神的爱。所以阻碍勾住得蒙救赎，这边你的伤痕尽管重大也能够得到医治了。这是十二十三。再看十四节，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不来探问你，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加的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来惩治你。那这节就是讲明为什么他们的伤痕都无法医治，因为罪孽甚大，而且必须受到严惩，甚至我用残忍者的惩治来惩治你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罪众多受严惩，那面是蒙怜悯得救恩。这个院围把整个的会幕里包围起来啊，给分别为圣给圈起来，代表蒙怜悯得救恩。救恩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，完全是蒙神的怜悯而得到救恩。所以那面是银子做的这个银钩银杆，对着这边就罪孽深大，所以我们需要救赎啊，救赎的恩典。再看十五十六节，你为何因损伤哀号呢？你的痛苦无法医治，我因你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，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，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这不是安慰吗？虽然你罪孽甚大啊，你别再哭了。意思说你为何因你的损伤甚大你就哀号呢？ 神说什么？有一天吞吃你的，让他也被吞吃啊！所以掳掠你的，让他自己也被掳掠。所以启示录十三章也讲到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圣徒的什么忍耐就是在此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忍耐到底。罪孽甚大，对的那边是敞开恩门。为什么说那边是敞开恩门呢？大家知道愿违啊，它总有一个门，你不能没有门进，是不是？所以神要敞开恩门来拯救什么？来拯救是你虽然罪孽甚大，也能够进院子，也能够进到主的恩门里面来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敌被掳掠，那边就是你的柱子要刚强立稳，刚强立稳。那么敌被掳掠，我们不被再掳掠了，仇敌倒被掳掠，个个都要掳去，那就是神亲自来报仇。这是十五十六节，十五十六节。那么刚才不是十五十六节对在这边，就是十四节讲的门，讲的门代表什么意思？门就是救恩门。耶稣说，我再详细讲几句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羊的门，我就是门，从我出入得草吃，那就是从我进入，从主耶稣进入，所以他就是那个救恩的门。所以主是为我们敞开恩门。这边你罪孽甚大，你需要主啊，来为我们开恩门，使我们能够进入。再看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，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，说这是锡安，无人探问的。那就是说在被赶散的时候简直是无人问津啊，没有人理会。什么叫无人探问呢？就是没有人理会。你看那小字是什么？理会，没人理你。我们常常啊，真是啊，被掳啊，犯罪跌倒失败，真是没人理，是把你亲朋密友都给你搁在远处，没人理你。两边相对啊，你看看这一点，这边什么得蒙痊愈，对着那边就是合神尺寸，这个愿违也要合尺寸。什么时候你合主的尺寸了、啊、神说你就能够得到医治了。什么叫合尺寸？就是遵守主一切的命令。在出埃及第十五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神说你如果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我就使得埃及的疾病都离开你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所以神能不能医治我们的病，在乎我们是不是遵守他的命令，你是不是合尺寸。合尺寸就是我们每一件大小事都要照主话去做。好，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无人理会，那边是主爱不离。整个的愿违就表明神的爱，看顾环绕包围他的儿女，使我们蒙保守，阻碍不离。这边是什么？无人领会。好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接着再看最后一段。大家翻过来，最后一段就是十六节到末了，大家翻来看十六节。院子门当中啊，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你门总要有一个门了、啊、它不是门是帘子，长二十肘，所以加起来是五十肘。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捻的细麻绣花的手工织成的，可见的这个门帘也非常的荣美，彰显神的荣美。门帘代表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，主是门，我们也要做门。你看看那个将来的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几个门呐、啊？十二个门，我们也要做门。做门的意思就是领人进入，做门的意思你要有荣耀华美的见证，所以非常美好。有四根柱子，愿这四位一切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，这个又重复前面的话。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的，带某的座是铜的。院子要长一百肘，宽五十肘，高五十肘。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的，带某的座都要用铜做。这个都是重复了，我们不再详细讲了，刚才都提过了。帐幕各样用的器具啊，各样用处的器具，并帐幕的一切橛子和院子里的橛子都要用铜做的。铜是很结实的东西，都代表基督为我们受苦，所以我们都要经过受苦，经过审判，你才能够成为铜的器具。二十节，二十到二十一，最后两节，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为那点灯倒成的清淡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。所以最后一小段就是燃灯之力，就是表明以色列人这个金灯台你怎么那么发光，你不但按样式按尺寸把它做好，更要紧的你还要把什么，要把这个青橄榄油要送来。青橄榄油是以色列人倒成的，所以教会要发光是全民警醒战友祷告的结果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祷告，要全民。所以以色列人把那个青橄榄油，青橄榄油我们这都是付代价榨出来的，所以榨油祷告发光荣神常常点着。在会幕中法会的幔外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，所以从晚上到早晨可见的是夜里，所以整个的夜里要有人警醒。所以亚伦子孙呢，就是做这个工作。什么叫经理这个灯？就是收拾灯。这个灯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过去这个没有电灯的也是，那个灯帘你要常常把它剪掉，不然的话那个黑的东西这个灯就不亮了。所以要收拾灯代表做洁净的工作啊，洁净才能够发光，你不洁净你就不能发光。这要说以色列世世代代的经历永远如此对待这边。所以这个会幕整个的精力是不会废掉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灯要常常发光，我们做祭司要经常经理这个灯，为教会为信徒为别人都要经理这个灯，哪个灯帘又有黑的东西了我们要把它洁净。好，对到这边请大家看十八节到末了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，也必顾惜他的住处，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岗，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，就是被掳归回重新建殿，重新啊恢复属灵的侍奉。两边相对，归回住在主里，住在主里啊，神说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处，对着那边就成为门前的柱子，门前也有柱子，也就是说被掳归回你先站立得稳，站立得稳。还有这边是允许归回被建造，建造在原旧的山岗上，就是你重新回到你原来侍奉的那个地位，被掳归回重新回归故土。所以允许归回被建造，对着那边做圣洁荣美门帘。所以被掳归回我们才真正有见证，所以归回以后神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，是我为我荣耀所创造的百姓，所以才有见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允许归回被建造，那么是做圣洁荣美门帘。再看十九节，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，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，他们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啊，这就是归回的光景，感恩欢乐得尊荣，感恩欢乐得尊荣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在爱中彼此联络，那么就是一切的都是用银杆来联络，认为有许多的柱子，柱子与柱子之间都是用什么联络？用爱。所以说在爱中彼此联络，用银杆把它连起来。再看二十节，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，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，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。所以被掳归回跟主的关系重新恢复了，像从前那么甜美的关系，所以说可以建立在我面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复兴建立敌受罚，欺压你的神说我都要罚他们，复兴建立敌受罚。对着那边去还是讲的愿为分别为圣蒙护佑，分别为圣蒙护佑。这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建立在神前，那边就是受教站得稳，那边就是这个每一个柱子下面是铜座，铜座代表我们要受审判的，受教站得稳，这边就是建立在神前。再看二十一节，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，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，我要使他亲近我啊，就近我也要，他也要亲近我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啊，这两节都宝贵啊，就告诉他被掳归回蒙恩得亲近神， 不再远离神，神使他就是我们完全靠恩典，他那个使我们就是蒙恩得亲近神，蒙恩得亲近神，对着那们都用铜做器具，你完全照神的样式，用铜来做器具。那么才能够蒙，这样做才能够蒙神悦纳。这边是灵力掌权，那边是经过熬炼。你是铜啊，这个铜都要经过熬炼。这边是灵力掌权，甚至于不是说吗？他们的君王是守护他们的，掌权的从他们中间而出啊，灵力掌权。那边就是经过熬炼。再看二十二节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这真是荣耀神啊，成为神的子民就是荣耀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两边相对啊。那面是加油祷告发光荣神，那面我们知道青橄榄油是全以色列人送来的，那就是每一个以色列百姓都有机会来附带下祷告，使教会能够发光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面是加油祷告发光荣神，榨油祷告发光荣神。那这边呢就是遵命守约做神子民，怎么样做神子民，我们前面读过了，就要守约，遵命守约做神子民。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荣耀，这就是发光啊，成为神的子民了，你成为守约的子民就能够发光。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就是常常发光，所以你那个灯啊要常常点着，就是要常常发光，对着这边荣耀父神啊，这边就你成为神的子民就是荣耀父神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两节二三到二四，看那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，是扫灭的暴风，必转到恶人的头上，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，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。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，明白什么呀，明白神怎么样的叫子民被归回，怎么样的来罚仇敌。所以你要明白，明白神的作为，神的手段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灵里预言，那边是警醒释放。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啊，从晚上到早晨都要经历这灯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，灵里释放啊，警醒释放，警醒释放。这边呢就是灵里预言，特别说幕后的人你们要明白，就是明白预言，我们不要先知耶利米讲了半天，连我们来听都听不懂，人家是传我们是听，所以你要听得懂，所以要明白预言，明白预言，对着那边永守定力，所以是世世代代要遵守的定力，永守定力。明白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守住，守住主的道，所以这边明白预言，那边永守定力。这边是第一则报，神的怒气啊必不转交，那就是神要使仇敌遭报，对着那边是灯发光，那边神要使灯发光，最后还有一个意思，那便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，从晚到早收拾灯，或者说经理灯，你要经理这个灯，所以做主的仆人你要辛苦，你要警醒，昼夜的侍奉神，从晚到早收拾灯。那对着这边怎么对呢，这边就是耶利米或者说神的众仆人都是从早到晚传神言，这边是从我们看前面耶利米说说了多少遍，所以说我从早晨到晚上我差遣我的仆人向你们传，你们还是不听，还是不听，所以从晚到早传预言，从晚到早收拾灯，这边从早到晚传预言，所以做主的仆人昼夜警醒。所以今天的大小轮子是警祷忍耐蒙赎归回。